弟兄姊妹平安，能够看到大家能够在聚会当中来敬拜神，这是非常感恩的事。虽然我们现在人数不多，但我相信呢，我们敬拜的心都一样。不管你在这里或是在家中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的心来到他的面前，对他有一个专一的敬拜，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他的身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来亲近你，求你亲近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亲眼见你，我们亲自可以体会你。特别我们认识你的时候，认识你的慈爱，我们在你的慈爱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可以来享受你。主啊，知道你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无论怎么样的情况，神你都不离开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常来到你面前，因着你的慈爱，我们常常与你相亲相近。主啊，求你这时候信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敬拜里面，唯有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与你深的连结，也唯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对你有真实的敬拜。所以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，并且催促我们，转移我们耳目眼目在你的身上，更专注你。主啊，也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在这个地方，也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家中，在每一个心灵的里面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也借着圣灵的启示，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明白你的话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个孩子呢，他英文讲得非常的流利。有人就问他妈妈说，你的孩子是上哪一间外语的才艺班？他的妈妈说，没有啊，他常常就看一些英文节目，然后就会讲，而且他国语啊、台语啊、日语、韩语啊都会讲一些。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孩子？好，语言的感知力超强。那我曾经呢讲过，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青年，他的大学联考将近满分，物理96分，非常厉害，但是英文只有9分，所以他的物理的感知力超强，可是英文超弱。那有时候我在听一些音乐的一些解析，那他们就可以把那个音乐解说的这一段是在说什么，那一段是表达什么感情，这一段的音乐呢，它可能形容大自然中某一段是什么样。那就非常感叹自己，为什么他听得出来我都听不出来，然后只是听好听不好听而已。但是他可以把那个音乐的那个内容意涵表达出来，那就觉得他的感知力怎么那么强，听得出那种乐曲的神韵。认识某种知识都需要那一方面的感知力。今天的话来说，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求一种属灵的感知力。当他祷告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把那世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这是一种属灵的感知力，使他们可以理解属灵的事。那其中第一个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认识神。认识神需要感知力。是的，因为人已经失去了认识神的知觉，人因为远离了神，所以他们不再能够知觉神、认识神，他们的感知力必须要重新被启动、被更新。人因为罪远离神，当上帝的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人就可以在伊甸园里面跟上帝亲近来往。因为人被蛇引诱犯罪，被逐出伊甸园，与上帝隔绝，就失去对上帝的知觉。虽然人在里面仍然残存了一些像道德观念、伦理观念，或是恻隐之心的善念，可是人的罪里面有个罪的本性更强大。所以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生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。所以圣经创世纪他就说，上主看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， 所思所想尽都是邪恶。那不单这是到洪水之前，洪水之后还是这样。但是罪人生命里面还是有这种永恒的意识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问，到底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要往哪里去？我们会思考永恒的归宿在哪里，因为人知道有一位神，并且尝试透过各种方式来寻找这位神，可能用哲学的思索、人生的意义、未来的归宿。问题是人太渺小，心思太有限，而神又是无限伟大深奥，超越我们所能测度。所以呢，这期间呢，你如果读哲学，你可能会很挫折，因为人对所有上帝的探索、思考，有各种的学说都没有定论的。使徒行传十七章就记载希腊的雅典人，其实他们也不知道神是谁，各有学说，各有理论，所以他们干脆就立座坛。那在座坛上面写着什么呢？献给未世之神明，意思是说我知道有一位神，可是我不认识他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状况，所以但是有一位神，我想敬拜他，所以就干脆立一个牌子献给未世之神。所以保罗呢用这一句话就他们传福音，那很多人就信主了，表示他们心中其实有渴慕神的。那大部分的民族部落呢，可能就根据呢他们所可以看得见的这些受造物，然后自己创造各种的偶像来敬拜。世人靠着自己有限的聪明和智慧，尽所有的努力，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神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说，聪明人在哪里呢？博学者在哪里呢？世上的雄辩家在哪里呢？然后后面那一句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没有属灵的感知力来认识神。那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的目的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把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真认识他。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就必须借着圣灵的启示，让我们有属灵的感知力，对上帝有所回应，认识神，知道神的事。那我相信我们一定都会常常求智慧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跟大家一样求智慧。我们求智慧的目的呢，当然是为了我们周遭的人啊、事啊。那你如果是父母，为了孩子的教育、他的考试，你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工作、家庭，还有各种的生活的问题。那因为这些事情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，都是很切身我们感受得到。上帝非常爱我们，体谅我们，所以鼓励我们说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恩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这样祷告，求上帝赐给我们生活上所需的智慧。但是保罗他的祷告更重要啊，更广阔、更长远，关乎我们的永恒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一句圣经把它记录下来，或真的背起来。我常常用这一句话，就是无论在读圣经，无论在祷告，无论在默想，无论在敬拜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，神啊，求你把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。或是你为你的家人，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，说聚会之前说，神啊，求你把那智慧启示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真认识你，知道你，使我们有属灵的感知力，可以认识神以及属他一切属灵的事物。那有一对祖父母，他送礼物给所有这些孙子女，那孙子就很高兴啊，每个人都拿着礼物就赶快去拆了礼物。那其实就有一个孙女，她没有去拆礼物，她做什么呢？她就赖在那个阿嬷旁边，就跟她撒娇，然后说，阿嬷，我好爱你，好喜欢你，这样。那么阿嬷就从那个身上就拿出另外一个小礼物给她，说这个给你，就这样。有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这样，就是有时候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福分， 好像我们要对神所期待的就是一个福分的来源，就是福分。可是我们可能更，我们向神求福分的时候，我们更要求，更要祷告的就是，神让我更是你，更认识你，让我更亲近你，你是赐福的源头，我爱你。我相信上帝更乐意赐给我们更多的福分，但你不求，不求这样单单亲近的爱，单单的爱他，亲近他，我们所需要的更丰富的神会给我们。那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秘诀。保罗祷告祈求的不是一般世上的智慧，而是认识上帝的智慧和启示，圣灵，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。圣灵是我们认识神唯一的媒介和路径，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说，那没有上帝的灵的人不能领受上帝的灵所赐的恩赐，不能领受上帝的灵所赐的恩赐。你如果要福分的话，你就要求神开你的眼睛，因为这些事的价值必须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够领悟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说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这是眼睛没有见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也从来没有人想到的，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灵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。圣灵细察万事，连上帝深藏的旨意也能细察。圣灵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奥秘，圣灵也让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他的灵所赐的恩赐是何等的丰富，叫我们可以享用它。基督教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你如何来看这位耶稣。当时的人看见他，可是对他有不同的认识。那如何决定看待这位耶稣？我想关键还是在启示。当时的加利利人看他只不过是玛利亚还有约瑟的儿子，当时的人看他只是一个乡下的木匠，从人的眼光，所以没有尊重他。先是在本地本乡也没有人尊重，对不对？这么平凡木匠而已。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，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受到律法的咒诅。当时的希腊罗马人来看耶稣的时候，就觉得你们怎么会相信耶稣呢？相信钉十字架耶稣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。可能在现代人来说，我们会看他，是一个很伟大的伦理教师，他可能是推动社会公益的改革者，我们也许可以从耶稣的身上学怎么做企业，怎么学怎么伦理，然后学仆人，但是救主，可能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是玛利亚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借着圣灵感孕生的耶稣。施洗的约翰认识耶稣就是那照耀世人的光，是上帝的羔羊。保罗知道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的十字架的爱救赎我，我可以跟上帝和好，成为他的百姓。我相信耶稣已经复活，虽然这是从理性上不能理解，但是我相信，并且我们有复活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对耶稣的看待不单单只是他是一个人而已，他是神而人的耶稣。那这句话可能比较是在会所那边才用的，神而人，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。借着圣灵的启示，我们认识他是完全的人子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犯罪。可是他也是上帝住在耶稣里，他是完全的神。现在有很多的神学，他只有谈到人性的耶稣，什么都是从人的方面来看，什么都从人性来看，完全没有神的神性在里面。但是耶稣，神而人， 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。十字架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，它不单只是一个标记而已，或是一个装饰而已。在十字架之前，被咒诅的世界劳苦叹息，等候主耶稣十字架的整个救恩。十字架之后，主耶稣要来更新一切被咒诅的万有。那很多人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就会有白内障，有时候六十几岁就有，可能跟他工作有关系。当然不会说你看电视看太多了，我们宁愿说他可能电脑工作，在电脑前工作，然后有白内障这些，其他原因不知道。那水晶体它就变得不透明嘛，不透明的情况就是说它接受外面的光线的功能就微弱了。人的心灵也有白内障，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曾经说，他们心地昏暗，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而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心地昏暗，看不见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罪的本性仍然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们会常常陷入软弱里面。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，然后呢，我们周遭所看见的是会遮蔽我们的眼睛。慢慢的，我们对很多属灵的事，我们对神就 失去那种清晰的眼光，这是属灵的白内障，看不太清楚。我们就被周遭的事物所影响，所看都是这一些。保罗他就进一步的祷告说，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一种全新的心思。所以保罗也在罗马书那边提到说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有全新的悟性，我们可以看明属灵的事物，我们可以明白，而且我们有所回应。所以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可能要常常回想一下，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我们充满了热情，对神，我们对教会充满了热情，对服事，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一种追求，然后呢，我们才很容易受感动。我们要回想一下，到了现在几年之后，我们心里的眼睛有没有比以前更明亮？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有没有比十年前、二十年前更深，然后看得更清楚？我们的视野有没有看到更久远的未来，看到永恒，为永恒而活？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常常在黑暗当中，他的眼睛的视力就会衰退的。如果我们经常在生活在我们世界黑暗里面，不来求光照，那我们可能慢慢的失去那种更清晰的眼力。我们的心中的眼睛需要天天被照明，可能我们要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当我们看见世界整个局势的变化的时候，那这些变化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主越来越近了，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？我们有没有心存盼望等候主的再来，或是我们到主那边去？那当然年纪会催促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哎，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到主那边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即使主没有来。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现在 COVID-19 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转变一个为什么，然后到底会怎么样发生。可能我们就觉得努力的希望 COVID-19 赶快过去，然后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，但是以前的生活好吗？发展下去的说好吗？可能我们觉得哇，即使没有 COVID-19， 但是现在气候变迁，就极端气候，对不对？也许 COVID-19 可以改变世界的整个世界的整个气候的极端变化，说不定呢。即使没有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体会到一个全新的生活，一种教会，一种聚会方式，然后我们更多安静的时间，也许这样的生活会比以前更好一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就写一段话，如果我们不能从 COVID-19 这件事情来期待未来的改变，那这次的 COVID-19 就有点浪费了。意思就是说都没有改变，还会恢复以前的时候就浪费了这一次 COVID-19 的影响。那我们必须要从上帝那边知道，神开启我的眼睛，让我知道世界 局势的变化的时候，我应该学习什么？我应该改变什么？我应该能够明白上帝你要向我们说的话。也许一切都回不去，或者转变成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，那我们预备好接受这种改变了吗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。有人曾经问牧师说，牧师，我可以再受洗一次吗？那我就回答说，我们一次受洗，我们就永远归入主的名，不需要再受洗。那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想要再一次受洗？那他就回答说，我以前很久以前受洗了，不过这几年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好，也很对不起上帝，所以我就想说重新开始，那重新回到上帝面前，所以我想再受洗一次。有没有这样觉得？那我就对他说，其实主耶稣的宝血它的很有功效的，那主耶稣的宝血就在那里已经成就了，所以你只要向上帝悔改，他会赦免我们，就接纳我们，不需要受洗再一次。我们一生的信仰历程也是这样浮浮沉沉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与主分开了，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不在主里面了，我们失去了一种救恩的把握，等到可能心情啊、感觉啊、环境好一些，我们觉得哦，现在我又回到主里面了，我好像又重生一次了，我可能需要再受洗一次，让我重新再来。那这就好像是说圣灵，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那后来我们日子过得不好他又离开了，然后呢我们再受洗他又进来了，然后来来去去来来去去，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充满这种浮沉起落的状态。在这里保罗祷告说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知道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。上帝对我们的爱坚定不移，不是根据我们的心情、我们的感觉、我们人生的起落。即使我们像浪子一样，我们远离了家，漂流在外，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看见慈爱的神在那边迎接我们、等待我们。盼望切据的一个要素，而是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。求神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我们认识上帝他慈爱的伟大，他爱我们必然爱我们到底，没有任何事可以隔绝我们与上帝的爱。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圣灵不会再离开我们了，只不过有时候我们让自己被心情感觉控制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不到他在，感觉不到他在，他还是在。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因着认识神他的慈爱、他的救恩的确据，我们对神有个坚定不移的信心，也让我们对自己我们所蒙的恩召拣选的盼望有坚定不移的切据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选召我们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表明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我们就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给我们属灵的感知力，让我们更认识你。主啊，你这样是这样的伟大，无与伦比，超越我们所能思索，唯有借着圣灵启示我们，我们可以一点一滴我们认识你，我们经历你，进入到你的丰盛当中。主啊，所以求你让保罗这样的祷告也常常成为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在每天当中，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、被照明，好叫我们每一天都追求更认识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 成为我们的护卫保卫师，成为我们的启示者。我们向圣灵祷告，圣灵啊，求你来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，好叫我们真认识神，也知道我们恩召坚定不移的确据和把握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